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2021年亚太经济合作经济领袖会议预计12号登场，主办国新西兰经贸官员星期五表示，今年将聚焦各经济体如何合作应对健康和经济危机。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会议将再次以视讯方式进行，星期五就举行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线上记者会，说明相关活动规划。官员说，这次经济领袖会议将讨论两大议题，包括如何应对流行病带来的危机，探讨如何创造永续及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另外，媒体问及近期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升高，中共及台湾亦都相继申请加入 CPTPP， APEC 是否会涉及相关议题？ CPTPP 又会在议程中占几多比重？对此，担任今年的 APEC 资深官员会议主席的新西兰外贸部官员维塔尼斯回应说， APEC 的传统一向是支持这些对话，21个会员经济体亦将持续讨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星期五透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安排在这个月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再次确认深化美日同盟关系。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众议院大选日前落幕，预计国会临时会最快将在这个月下旬召开，进行首相信念表明演讲，并审议2021年度追加预算案等。由于岸田文雄年底前行程繁忙，因此希望在临时会召开前访美。岸田日前出访英国时，曾经在当地与拜登短暂会谈，两人亦有共识，岸田将在今年内访美，进行正式高峰会谈。上个月，岸田文雄在富士山会议会上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发展坚定外交的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他将提升日美同盟的高度，以及与拜登一同战略性推动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金利明亦都强调，从经济面抗衡中共，并主张日本必须降低风险，以及更为自主的经济安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共脱钩。美国劳工部11月4号报告说，美国新的失业救济申请下降到大流行病期间的新低。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正继续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劳工部说，在10月30号结束的这个礼拜，总共有26万9000失业员工递交了失业补助金申请，比之前一个星期减少了14000人。这个是2020年3月中旬疫情首次冲击美国以来的最低总数，不过这个仍然高过2019年每个礼拜平均218000人的数字。今年1月初的申请人数超过了900000人，从那阵以来，随着就业市场的复苏，每个礼拜申请数字整体上一直在下降。在10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美国有210万人领取失业补助金，远低过2020年的710万人。当时美国经济正遭受新冠疫情带来的最严重冲击。美国9月非农就业人数只是增加194000人，创9个月来最低水准。美国劳工部今年5号将公布10月就业报告，可能会显示招聘人数增加。根据路透社访问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十月非农就业人数可能增加45万人。 据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美国对外的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总额扩大至$809亿，创下历史新高。其中对华贸易逆差较之前的一个月扩大了15%，达到$365亿。九月份因全球供应链紧缺导致物价上升，美国对电脑、电子设备、工业设备等入口额飙升，这个令当月入口额上升了0.6%至2885亿美元。而伴随着经济重开，美国本土市场需求强劲，再加上九月飓风艾达对石油出口造成的影响，美国对外出口额减少了3%至2076亿美元。整体而言，美国九月对外贸易逆差较八月扩大了11.2%。中国仍然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逆差国。九月份美国对华商品入口额从八月的430亿美元扩大至474亿美元，远超过去年同期的360亿美元。出口额就从八月的112亿美元减少到109亿美元。美国海军上个月一艘核动力潜舰在南海海域撞击海底山，经海军调查认为这次事故原可避免。礼拜四已经下令将舰长艾尔吉拉尼、副舰长和一名高层干部解职，艾尔吉拉尼的职务已经由一名临时舰长代替。这艘美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舰汉艾迪克号当时撞击受创，被迫浮出海面航行一个礼拜，返抵关岛。设于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声明指出，透过明确判断、谨慎决策及遵守航行计划、监测团队执行和风险管理所需程序，原本可避了这一宗事件。康乃迪克号在关岛经受损评估后，将回到华盛顿州的布雷默顿潜舰基地进行修复。美国海军上个礼拜表示，调查显示这艘核潜舰在水下潜航时撞击一座地图上没有标明的海底山。据悉，潜舰上共有11名船员受伤，而且前额载舱受损，幸好核动力装置没有大碍。据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礼拜四表示，尽管疫苗供应充足，但各国防疫松绑，而且疫苗接种放缓。欧洲上个月新冠病毒病例暴增超过50%，认同重回疫情重灾区。明年二月前，染疫病故恐怕再增加50万人。隶属德国联邦卫生部的罗伯特科克研究所指出，欧盟人口最多的德国过去24小时新增33949例确诊，刷新单日确诊新高。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前一日警告，德国眼见就要陷入第四波疫情。此外，中欧国家克罗埃西亚亦创下6310例确诊的单日新高。俄罗斯近几个礼拜嚟亦一再打破自己的新增病例纪录，世卫欧洲区、下欧洲53个国家地区及部分中亚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对病例攀升忧心忡忡，警告据一项可靠预测，目前的趋势代表明年二月前会有另外50万人染疫病故。他指出，欧洲染疫住院率过去一个礼拜增加超过1倍，防疫松绑与部分地区接种率拉不到上来，都是疫情复燃的原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九月底上任，下个礼拜将相继访问日本及韩国，预计会晤两国高官，针对印太地区的议题进行磋商，这个亦是他任内首度出访职责任务所分管的地区。美国国务院4号发布新闻稿指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将在7号到10号出访日本东京，10号到12号访问韩国首尔。康达此行计划与两国政府高官会面，除了重申美国对盟友的安保承诺，还将强调美日韩之间的双边和三边合作，对维护印太乃至更广泛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 康达自1994年进入美国外交界服务到目前为止已达27年，过去曾经担任数个亚太相关职务，包括驻日代表、驻越南代表、国务院中国蒙古事务处长、北韩事务高级顾问与驻华大使馆副馆长等，精通中文和英文。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礼拜二提出了名为《武装台湾法》的法案，提议每年授权拨款30亿美元，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以抵御来自中国潜在的军事侵略威胁。紧接着在礼拜四，美国多位重量级共和党参议员提出《台湾威慑法》，寻求授权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和其他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务。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这一部台湾威慑法还将修改现行的管理对外军售的武器出台控制法，使美国公司更容易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还要求对台湾改进抵御中国的防务战略的努力进行年度评估。该法案还将改善与台湾的军事交流，扩大台湾军事人员在美国的专业军事教育和技术培训机会。礼拜三，美国国防部在向国会提交的有关中共军方的年度报告中，重申了对中国向台湾施加越来越大压力的担忧。拜登总统上个月曾经说，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有承诺要保护台湾。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就新的选举改革法起诉德州，这个是拜登政府为打击各个共和党州所制定的投票限制而作出的最新行动。司法部长加兰在声明中表示，我们的民主取决于合格选民的投票权和计票权，司法部会继续利用他掌控的所有权力来保护民主的这一项基本支柱。另一方面，礼拜四下午，德州州长阿伯特就在推特上写到，德克萨斯州的选举诚信法是合法的，这项法案增加了投票时间，限制了非法邮寄投票，只有那些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够通过邮寄投票，而且收割选票的行为将被定为重罪。阿伯特强调，这一份法案让德克萨斯州在投票上更容易，但作弊更难。据美联社指出，拜登政府目前是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基层的压力，要求在投票上采取更大的行动，并成为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19届六中全会11月8日在北京开幕，但是无论是北京定是中国大陆10多个省市区，新冠疫情却有越演越烈之势。中共19届六中全会11月8日至11日将在北京召开，300多位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将齐聚北京，除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还将为明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20大做铺垫。目前党政军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可望打破潜规，寻求第三任期。此外，距离北京冬奥会还剩下不到100日时间，对中共政府而言，奥运会不单止是体育赛事，更是向国际展示应该现无的政治任务。如果冬奥会如期举行，北京将成为世界上首座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为了防止北京疫情进一步扩大，当局的管控措施亦越发严厉，进出北京的航班至少有一半被取消。中共官方正在向个人和商户力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计划在明年冬奥会期间全面推出。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人换之情人士报道称，中国已经向一些美国公司施压，要求他们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安装一个系统，允许消费者用数字人民币支付产品。被施压的包括麦当劳、Nike 和 Visa 等美国大公司。外国企业在中国面临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是中国官方通过优惠促销的方式来推消费者使用数字人民币，拒接这种支付方式可能将损害商业利益。 另一方面是企业对数据私人安全的担忧，例如美国公司很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立法者的压力，要求他们承诺保护数据的安全，确保不将敏感的公司和消费者信息泄露给中国。较早时，多位美国国会参议员督促美国奥运会和残奥会禁止美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使用数字人民币，理由是数字人民币可能被用于官方监视。北美下令时将在11月7号结束，这个意味着人们需要再次将时钟调慢一个钟头。下令时的实施一直以来存在争议，在有人厌倦下令时的同时，美国有19个州希望能够全年实行下令时。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几年来一直赞成全年下令时，他的2019年阳光保护法案是为了结束一年两次的时间变化，在他的州和全国范围内全年保持下令时，而不是目前的8个月。全年下令时偏爱者的绊脚石是联邦1966年的同一时间法，该法规定各州要么在特定的日期和时间将时钟改为下令时，要么全年坚持使用标准时间。根据同一时间法案，个别州或地区可以选择退出下令时，固定采用标准时间。亚利桑那州、夏威夷州、关岛、美属萨摩亚群岛、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都采取了这种做法，因此各州如果想改为全年下令时，需要修改联邦法律。目前全世界有70几个国家实行下令时，包括英国和欧洲。
跟住落嚟是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垂壁台海快开展，专家称习近平面临死亡陷阱。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正式逮捕。美国国防部删除中共对台湾动武的一条红线。澳洲国防部长呼吁法国领导人放下情绪，共同应对中共威胁。拜登又有染疫危险，有一名随行幕僚确诊。李鬼告赢李葵，北京山寨无印良品赢了日本正版。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目前各方议论纷纷，讨论中共近期会否出兵台海，而中共官方罕见咁一日之内三度出嚟辟谣，严词否认两岸即将发生战争。中共点解要否认出兵呢？又系边个喺内部炒作战争呢？国际问题专家对此分析话，如果而家中共出兵台湾，习近平就会跌入死亡陷阱之内。最近中共的一些动作似乎到向全国军事动员升级，全面进入战备状态。比如商务部在2号发布消息，要民众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结果在网络上热传，质疑两岸是否要开战，所以要赶紧囤粮和物资，但官方马上发文辟谣，不要过度解读。同一日，大陆有短信流传，某地人民武装部发动员信息，要预备役军人做好随时召回的准备，再次在民间热传，怀疑两岸真的要开战，逼得官方赶紧再次辟谣，还警告此行为涉嫌违纪违法，要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同在这一日，山东济南不少民众收取人民防空办公室所寄发的战备应急包，又引起热议，结果官方第三次火速辟谣，说是例行工作，俾民众应对空袭同一般防灾，而且抽取才能够收到。三次不同性质的事件，本质都是关系到台海开战，甚至到第二日官方还持续澄清，这样高频度地辟谣相当罕见。值得关注的是，环球总编胡锡进几日来亦不再扮演战狼，反而两度抚慰小粉红，称两岸无战争。对此，国际问题专家唐浩分析，背后透露两个重要的信息，一是暂时中共不出兵台海，但理由不便讲明。虽然中共下令升级动员，又频频辟谣，意味着是为应对党内权斗可能衍生内战、政变和暗杀行动。第二，有反习派势力设局，想诱导或者逼习近平攻打台湾， 因为反习派希望在二十大之前，习近平能够同美军联盟在南海或台海发生激烈的冲突，到时就可以借刀杀人，即借住海外的军事力量来推倒或最少困住习近平。同时反习派就可以动用自己军中的人马进驻北京，发动暗杀或政变，以完成夺权行为。几日来，有江派背景的海外媒体继续发动舆论，鼓吹中共将进军台湾或者美国弃守台湾，一边帮中共恐吓台湾，一边远逼习近平出兵攻台。唐浩认为，现在中共当局很可能意识到这个致命陷阱，因此发动全面辟谣，将舆论带来统一台湾的热点，避免被反习派和舆论逼到进退维谷，两边不是人，在党内权斗陷入被动，沦落挨打的弱势。对于中共攻台，唐浩认为不能否认可能性，但目前看似较低，暂时中共仲没有足够的胜算夺下台湾，时局和大势不利于中共对外出兵。但唐浩强调，如果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获得连任，并稳住党内领导权，那接下来就会将重心转往台湾。11月5号，中共公安部党委前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被正式逮捕。此前孙力军最少被公安部六次点名，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中共最高检察院通报称，孙力军涉嫌受贿案调查结束，移送检察机构审查起诉。现年52岁的孙力军于2020年4月19号被调查，同年5月8号被免去公安部副部长的职务，2021年9月30号被双开。官方对他被双开的通报言辞严厉，指他背弃两个维护，毫无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妄以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搞团团伙伙，培植个人势力，在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等。通报称，孙力军等人问题性质恶劣，将彻底肃清孙力军流毒影响，作为巡视整改的重中之重，坚持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美国国防部在11月3号发布的中共军力报告中，删除了一条历年提到的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触发原因，就是外国在台驻军，那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不久前公开证实台湾驻有少量美军，并引起北京抗议后的变化。美国媒体注意到这个变化，并做了相关报道。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去年的中共军力报告列出七种情况可能导致中共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一是台湾正式宣布独立。二是目的在迈向台湾独立的未知举动。三台湾内部发生动荡。四台湾获得核武器。五两岸统一对话被无限期拖延。六外国干预台湾内政。七就是外国在台湾驻军。在今年的版本中，第七条被删除。报道称，外国在台驻军的说法在2009年被首次写入报告，每年都有提及，只有2015年是例外。今年美国军方对中共武力犯台的表述和往年有所不同，随着蔡英文对美军驻台的公开证实，美中之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40年的低调被打破。美国媒体政客 Political 11月3号报道，对于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台湾驻华府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的最高军事代表余建锋表示，美国军队在台湾训练军队是向中共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台湾作为独立的民主体必须做好准备，而台湾对导弹系统和其他设备进行必要的防御性投资，令中共在动武前三思而行。如果中共军队入侵，台湾军队将坚守直到耗尽最后一颗子弹，流干最后一滴血。五角大楼发言人麦纳斯 Martin Miners 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防务关系目的依然是对应北京目前的威胁， 并符合对台关系法的承诺，同一个中国政策。法国和澳洲及美国因为潜艇协议造成误会同一些外交危机，虽然美法两国领导人几日前在罗马峰会握手言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从今以后共同向前看，但是法国方面对澳洲依然表现出耿耿于怀。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11月5号公开敦促法国将潜艇协议取消的受伤情绪放到一边，让注意力集中到涉及中共的问题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指责澳洲在取消潜艇合同一事上讲大话。随后澳洲透露了一条马克龙发给莫里森的私人短信来驳斥这一点。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表示，法国目前的激烈反应是在总统大选前做show，但在中共造成的地区不稳定局面之下，法国的关注点应该放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而不是纠结于过去。达顿对 EGB 电台表示，在我们地区涉及到中国的事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共正在走一条特殊的道路，而我们需要一起努力确保我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坦白地说，与潜艇合同相关的任何突发事件、任何担忧、受伤情绪都需要放在一边，以便我们集中精力解决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国家。他还表示，现在是让事情过去的时候，法国需要意识到我们是出于本国最佳利益做出了取消合同的决定，从莫里森起所有的人都不会为此道歉。但法国和澳洲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地区挑战是很重要。这次外交事件起源于在全球竞争加剧的环境之下，澳洲处于对华战略竞争的前线。澳洲放弃了法国潜艇协议，和英国和美国签署了 AUKUS 澳英美联盟协议，并将在这两个国家的帮助下建造核动力潜艇。拜登近来连续受到疫情感染的威胁，继美国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近日才传出确诊新冠肺炎 COVID-19， 如今又有一名随拜登出访的幕僚快筛测试呈现阳性反应，仍然留在苏格兰隔离等待 PCR 检测。 CNN 快讯，白宫官员在4号证实，这名幕僚上个礼拜跟随拜登飞往苏格兰格拉斯哥参加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快筛结果为阳性，目前被留在苏格兰隔离，是否确诊还要等后续的 PCR 检测而定。官员表示，该名人员没有和总统密切接触，亦没有出现任何症状。代表团中和该成员有接触过的幕僚亦接受了检测，结果皆为阴性。拜登当地时间星期二亦接受过 PCR 检测，并无感染。报道称，白宫出于私隐考虑，没有透露这名助手的名字。在2号，亦就是拜登参加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最后一日，这名助手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中国大陆侵犯版权、纵倒打一耙的现象层出不穷。近日，北京山寨无印良品控告日本正版无印良品商业诋毁胜诉，日方被判要赔偿40万元人民币。事件引发网友一边倒的谴责，李鬼告李葵，居然仲赢了。早在今年4月份，日本无印良品曾经发布声明，指无印良品商标早在1980年就已经在日本注册，随后在全球各地申请注册。在中国市场，亦早在1999年申请注册无印良品商标，只是到2000年4月都未对毛巾、被铺等24类商品的商标申请注册。结果大陆海南南华实业贸易公司2000年4月抢住了这24类商品的无印良品商标，并转让给北京棉田纺织品有限公司，该公司核定使用在棉织品、毛巾、毛巾被、浴巾等商品上。但实际上，北京无印良品2011年6月才成立，而且它的店面装饰风格和日本的无印良品门市店极为相似。 日本公司曾经提出异议，认为海南南华公司恶意抢注，并展开了长期诉讼，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取回24类无印良品的商标。2019年，日本无印良品和北京无印良品就商标侵权已经告上法庭，但北京市高级法院判决日方侵权，赔偿北京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和合理开支12万6千余元。近日的这项判决是北京无印良品对日本无印良品的再一次控告，话日方指控北京公司抢注该商标是商业诋毁。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决北京公司胜诉，日方需要赔偿经济损失和制止侵权开支共计40万元人民币，并且要在日方无印良品 MUJI 官方旗舰店、大陆地区实体门店公开刊登书面声明。这则消息引发网络热议，大陆网友的观点却是一边倒，质问话想知道法院是依据什么判胜诉和赔偿的呢？认为这种判决不是鼓励人向善，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应该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判决的指引方向是鼓励人向善，还是是让钻空子的小人得利呢？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是否出售南华早报给中共央企，阿里巴巴回应。六中全会前敏感期，孙力军被正式逮捕。彭帅同前副总理全北京调查，张高丽。恒大集团五年花费5万亿，点解仲会欠2万亿？勿忘反送中，香港中大毕业生力挺遭判刑同学。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彭博社11月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一间中共政府所拥有的企业有意收购阿里巴巴旗下的南华早报，阿里随后回应称没有计划出售。知情人士同彭博社讲，中共文化央企紫荆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有意同阿里巴巴达成协议，以便将南华早报纳入他的媒体资产。知情人士表示，审议正在进行中，其他由中共政府支持的实体亦可能考虑收购南华早报，但知情人士同时亦谨慎表示，收购交易不一定会实现。阿里巴巴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未同任何一方讨论出售南华早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该业务。南华早报发言人表示，任何有关阿里巴巴正在考虑出售南华早报的报道都是错误的，阿里巴巴完全致力于南早的使命和业务目标，没有拥有权更改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南早总裁刘可瑞 Gary Liu 表示，阿里巴巴联合始创人蔡崇信要求他在发给南华早报员工的一封信中传达一个信息，就是阿里巴巴没有计划改变南华早报的拥有权。关于南华早报的拥有权从来没有任何讨论，阿里巴巴亦没有任何改变的计划，任何谣言或猜测都是没有根据。刘可瑞援引蔡崇信的话讲，彭博社指出，中共政府支持的公司收购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香港的紧张局势。彭博社今年3月曾报道，阿里巴巴面临来自中共政府的压力，要求放弃他部分媒体资产，包括南华早报。彭博社说，将南华早报出售给紫荆文化集团可能会缓解中共政府的担忧，因为该集团是完全归国家拥有。紫荆文化今年收购了香港凤凰卫视 21% 的股份，成为凤凰卫视的最大股东，从而加强了紫荆文化在香港媒体界的影响力。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召开在即，因涉嫌受贿案件，中共最高检察院宣布正式逮捕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自从2020年4月19号落马后，孙力军被官方通告不单止政治野心极度膨胀，还私藏机密文件，显示他的案情并不简单。中共最高检察院官方网站11月5号发布通告称，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贿一案，最高检察院日前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网站9月30号18点发布通告称，对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严重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发现，孙力军政治野心极度膨胀，妄以中共中央，制造散布政治谣言，不但阳奉阴违，而且欺上瞒下，藉此捞取政治资本，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形成利益集团，控制要害部门，大搞特权，在 COVID-19 疫情一线擅离职守，私藏私放大量泄密材料，使用公安侦察手段对抗组织审查。此外，孙力军仲被通报长期非法收受大量贵重财物，大搞权色、钱色和权钱交易。最终，中共中纪委决定对孙力军给予双开处分，终止他中共十九大代表资格，将他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处理。据官方公开资料显示，孙力军1969年1月出生，山东青岛人，曾历任中共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局和26局局长、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等。孙力军毕业于澳洲新南威尔斯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是公安系中少数具有留学背景的高官。2020年4月，因涉嫌严重违法，孙力军被官方宣布落马。李云迪绯闻案仲未退潮，最近网球名将彭帅和中共国务院前副总理张高丽的不伦恋被热炒，彭帅事件意外成为六中全会新焦点，有消息传北京已展开调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当局被彭帅举报信活存20分钟再封杀，体现出既要内斗又要保政权的考量。旅美独立学者吴造来11月3号发表了一则推文，透露了多个消息。推文中表示，一重大舆情要报责办，一日之内因涉国级领导；二例行封杀无关真伪；三中纪委介入需习的批准；四一些关系直接联系彭帅本人，以图化解；五如果是伪造，这个时候彭帅应该有声明，现在仍然未有，真实的可能性90%；六党的面子重要不要，习的态度决定一切。时评人李牧阳分析，从吴造来的这一则推文可以知道至少四个消息。张高丽淫乱丑闻在彭帅发微博的24小时内已经上报到习近平办公室。同时，不理这个消息真与假，当局都采取了一贯的封杀做法。中纪委已经介入了这件事，但是下一步怎样走，正在等待习近平的批示，因为事关党的面子。幕后有一些关系正在直接和彭帅联系，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目前彭帅没有发出辟谣声明。这几个消息中，幕后有人找彭帅想化解这件事，这个应该是可以想得到的。至于是哪些人找彭帅呢？可能来自不同方向，其中最有可能的两方是，一方是北京现任当局的人马，另一方是张高丽这一边的人马。张高丽一方肯定会找彭帅的，目的亦是不言自明。不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必须要彭帅闭嘴灭声，试图挽回对张高丽的影响。北京当局的人马找彭帅，目的是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亦是要彭帅闭嘴，因为要保住党的光辉形象。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未见曙光，董事局主席许家印日前再套现110亿元。他在会议上披露，五年半的时间，几项主要的支出达到 5.01 万亿元人民币。据中国青年报报道，11月4号在恒大集团举行的内部会议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对下属鼓励时说，越是公司困难的时候，大家越要有定力。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庞大的现金流。许家印在会议上说， 我为大家讲一组数据，从2016年1月1号到2021年6月30号，五年半的时间，我们几项主要的支出就达到 5.01 万亿元，其中归还到期贷款本金22500亿元，支付贷款利息3670亿元，即本金和利息共计约2.61万亿元，交纳税金2216亿元，支付土地款9634亿元，支付工程款、材料等建造费用9736亿元，管理及营销费用支出2381亿元。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复工、复产、补交楼，才能够恢复正常经营，才能够归还各方面的欠款。但是恒大集团如今正深陷财务危机，支出5万亿还有近2万亿的债务。许家印强调，只有复工、复产、恢复销售和经营，才能够保质保量向业主交楼，才能够解决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商票兑现，才能够完成财富产品的兑现，才能够逐步归还金融机构的借款。值得注意的是，据香港交易所近日披露的信息，许家印在盛京银行的内资股持股比例从 49.59% 下降至 19.85%， 该交易为许家印套现110亿元。而近年来，许家印套现已经上千亿。10月26号，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北京当局要求恒大集团创办人许家印以他的私人财富缓解恒大的债务危机。北京当局的指示是，各地的地方政府密切监控恒大的银行户口，以确保恒大的现金用于未完工的房地产项目，以及不会转用在债权人的支付上。彭博指，今次北京当局要求许家印动用私人财富支付恒大的债务，反映北京当局不愿意救助恒大。即使今次恒大的危机已蔓延至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并导致市场充斥着负面的情绪，目前要关注的是许家印的财富是否足够可以减少恒大的负债。反送中两周年之际，2021年11月4号，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当日九名毕业生举着写有同学名的纸牌突然出现校园，最后一张写着我们毕业了，但他们不能，快闪行动引发关注。2019年11月11号，在反送中运动的高潮阶段，香港警方和中大学生发生冲突，港警向学生发射了上千枚催泪弹和大量橡胶子弹，并与水炮车攻击学生，学生就用水樽、石块和汽油弹阻止警察的抓捕，至少八名中大学生因反送中被判刑入狱。据香港中大学生报报道，11月4号傍晚时分，有九名毕业生在百万大道举着纸牌，上面印有反送中运动中被判刑的中大学生的名，张俊浩、刘希文、高子斌、刘俊旭、傅海晴、陈力色、许怡尊、李俊浩，最后一句为我们毕业了，但他们不能，快闪行动约持续了五分钟。报道中话，香港中大在毕业典礼当日早上六点多钟多次出现抗议标语，包括还我学生自治和原生共治必先共议，两幅横额在八时左右被校方拆除。当日12点左右，有同学在百万大道展示爱我中大的横幅，并向公众提供白丝带。过了约半个小时，有超过10名保安包围了该同学，说不得未经申请使用那个空间。学生事务处随后交涉，最后在同学收起接台后，容许继续展示横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跟住落嚟，请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十九大六中全会有险，全北京地铁19号线坍塌，中国食品业涨升一片，油盐涨醋涨幅 3% 至 35%。 联合国两次逼捐，马斯克说60亿不够，还需要。自我感觉良好， 报告指，近八成中国人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好好。护照被写花后遣返的女留学生内情不简单，中南海一手炮制张高丽、李云迪两件大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1月4号，距离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召开仲有4日时间，网民拍摄视频披露，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旁边马路被封。网民调侃话，这个是不是预示住19届六中全会亦会遇到危险，发生坍塌事故？综合媒体报道，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将在11月8号至11号召开。这次六中全会适逢中共二十大前，最高层面临传统上的大换届，而习近平将寻求再次连任，因此更加令人关注。另据报道，2018年3月，中共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删除了国家正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扫清了障碍。眼睇住19届六中全会将要登场，但北京的疫情却日益严重，在3号仲通报新增4宗确诊病例。而在11月1号晚，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亲自出马主持北京疫情防控会议，应对近日在北京各区涌现的中共病毒疫情。11月4号，知情网民拍摄视频披露，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周围的马路已经封闭。网民调侃话，这个对即将召开的19届六中全会来讲不是一个好兆头。视频显示，北京地铁19号线由安门站附近发生坍塌事故，周围好大范围的区域被警察拉起封锁线，好多民众在外面围观。据知北京地铁19号线将在年底前通车，这个事故会不会影响到预定的通车时间还有待观望，但网民对此不乐观，说19号线警封门站空多吉少，本来工期就很紧张，没有余地，剩下个几月还在这里搞紧土建。更有网民画龙点睛话，北京地铁19号线坍塌对应19届六中全会，就是19坍塌。中共商务部鼓励家庭储存民生物资，引起各地民众抢购潮。被称为中国最大制造企业的恒顺操业10月3号宣布，将对部分产品进行价格调整，调整幅度 5% 到 15% 不等。这个意味着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油盐酱醋四种百姓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已成定局。证券时报报道，11月3号金龙鱼公司披露的调研纪要话，公司在2020年底和2021年3至4月份调整了不同油种价格，整体涨价幅度约为 10% 到 15%， 目前价格上涨幅度尚未完全覆盖原料上涨的幅度，后期还需要关注原料走势和消费情况。实际上近期已经有安琪酵母、海天味业、佳和食品、海恩食品等十几间 A 股食品上市公司宣布提价或者回应提价准备。而在今年这一轮涨价潮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海天味业。10月13号，海天味业发公告称，将对酱油、蚝油、酱料等部分产品的出厂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幅度 3% 至 7% 不等。进入11月后，多间食品领域的上市公司陆续发布公告，对旗下产品进行价格调整，引起广泛关注。在11月4号，奶精龙头佳和食品在接受机构调研的时候说，食品企业都在陆续提价，包括雀巢和其他巨头，而家原材料仲在高位状态，后期会随着原材料的走势择日做提价举措。据红星新闻报道，在近一个月时间内， 至少有11间食品行业的上市公司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涨幅在 3% 至 35% 之间。根据统计发现，这些公司上调产品价格的原因基本上都是成本持续上涨，包括原材料、运输、人工、能源等食品费用上涨。平安证券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推动产品生产端原材料成本的大幅上涨，造成近期食品行业亦出现涨价潮。中国近年大走战狼外交，在国际间的好感度持续下降。过往比较常出现的报告是研究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观感，最新一项研究却反过来对大陆民众进行调查，看看他们对美国普遍有什么观感，以及中国人是怎样看待祖国在国际间的形象。根据德国之声报道，美中印象网站近日刊登由美国卡特中心和调查机构 YWI 合作进行的一份调查报告，研究人员针对中国人对美国的态度进行问卷调查，整理分析在美中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民间的睇法是怎样。报告显示，约有 62% 的中国网民对美国持负面印象，其中负面是 29%， 非常负面是 33%。 不过都有 37% 的受访者对美方心存好感，其中正面观感有 19%， 非常正面都有 18%。 至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约有 78% 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国际形象不错，其中认为中国形象非常好的占最高 46%， 另有 32% 选择好，选择不好的只是剩低 7%。 值得关注的是，有比前项更多的 11% 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国际间的形象非常不好。冇几耐前，马斯克被联合国高官逼捐，佢原本想用公布账目嘅要求吓退对手，冇谂到正中下怀，对方打蛇随棍上，唔单止话可以公开账目，仲借机增加咗逼捐嘅数额，由60亿加到66亿。继日前回应马斯克唔好线上 BB 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处执行干事比斯利礼拜五又在推特发文，针对马斯克讲的账目问题，他直接在推文中算了一笔账，并 at 马斯克，为避免43个国家4200万处于饥荒边缘的人陷入危机，43美分乘4200万人乘365日等于66亿美元。所有43个国家的系统已到位，去年有1亿1500万人得到援助，这个只是一个扩大规模的问题。随后他又转发了世界粮食计划处官网上的帮助4200万处于饥荒边缘的人，亦都 at 了马斯克，显然他这次是有备而来，既站在拯救危机的道德高点上，亦初步满足了马斯克之前提出的要求，压力现在重新回到马斯克一边，他会怎样回应呢？最近网上一个爆料贴系列火遍全网，根据博主小 A 爆料，自己以留学生身份入境美国嗰阵，遭到海关关押3日2夜后遣返的不公待遇。但有网民发现，事件似乎不是好似大家想象的咁简单。据报道，这个小 A 自称年过30，在日本留学生活了10多年，但是最近想开始一段新生活，准备去美国进修。他於是處理了日本的所有固定資產，變賣自己經營了4年的公司，並開始自學 GMAT。 之後小 A 帶著自己的貓和一位日本朋友一起飛到去美國，入關嗰陣，小 A 順利過關並攞了行李，但是日本朋友被查，小 A 熱心幫朋友解釋，但卻遭到海關關押3日2夜。 邵威仲话喺呢个期间，海关反复审讯逼供，但自己坚持否认被污蔑嘅事，但海关坚持佢喺度讲大话，最终佢自愿放弃签证，被遣返日本，而佢嘅护照亦惨遭划花。审讯过程中，海关官员怀疑小 A 嚟美国嘅真正目的，因为呢个小 A 英语好好，但却选择语言学校，呢个行为好可疑。随后官员又喺小 A 手机上发现咗一名喺美国非常有名嘅妈妈桑嘅联系方式，而小 A 之前喺美国已经逗留过3个月，因此海关怀疑小 A 嚟系为工作。小 A 解释话，妈妈桑喺日本好有名，自己以前识咗佢，并为佢做过翻译，但喺美国冇为佢工作过，之前3个月只系去美国旅游。即使小 A 尽力解释，但海关官员仲系唔信，一直认为小 A 讲大话。之后官员问小 A， 你愿意取消签证回国吗？翻中国定系日本？之后佢又话小 A 来自日本，只能遣返日本。之后海关喺佢嘅护照签证上写上字，将签证作废。小 A 攞返自己被涂鸦嘅护照以及一啲需要签字嘅文件，经过多方辗转，小 A 最终返到日本。之后喺网上发帖抱怨喺美国海关嘅遭遇，开始仲有网民为佢嘅遭遇感到不公。冇几耐之后，剧情开始反转，有网民起出小 A 嘅黑材料，疑似系坐台小姐卖色情片。网民话膊头上嘅纹身可以确定系小 A 本人。中国网球女将彭穗举报中国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始乱终弃，遭全网封杀，网民对比李云迪嫖娼的炒作。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分析指，当局让彭穗举报信流传20分钟再封杀，体现出既要内斗又要保政权的考量。冇几耐前，中共官方啱啱先大举炒作李云迪嫖娼，如今却极力掩盖张高丽性侵丑闻。网民相比对下，纷纷发出嫖娼千夫所指，性侵理所当然的感叹。蔡霞3号在推特发文提到网传的李云迪嫖娼内幕，评论指当局主导炒作李云迪事件，目的包括转移公众对沈阳大爆炸、莆田勾金钟事件和煤价高涨、电荒蔓延所产生的民怨。蔡霞随后又对张高丽事件作出分析，认为中共网络管控极为严密，前常委等高官的名又是敏感词汇，直接对他们指名道姓的指控一般在社交媒体上都发不出，但是彭穗的博文却奇迹地流传了20分钟，是一种非常精准的操作，体现中共内斗的白热化。20分钟足够让消息传开，然后再迅速封杀，这个是既要打击政治对手，又不动摇中共极权统治的网络操控手法。蔡霞在文中直言，一个是李云迪被大肆嫖娼，一个是张高丽丑闻先放后遮，中共网控的收放都是为了保权力保统治地位。蔡霞推文中提到的李云迪嫖娼内幕，称李云迪帮衬的只是一个因疫情失去收入来源的3-4线女演员，共青团通过线人得到消息后对她罚款10万人民币，某派出所所长通过大数据发现后又要敲诈30万，李云迪以一错不能两罚为由拒交，于是被派出所找捕。之后李云迪嫖娼被官方和官媒高调定性后，网络舆论又出现反转，甚至有公众人物公开为他求情，和官方唱反调，亦显示这件事背景可能不一般。而在张高丽事件中，海外民运人士黄丹说，彭穗举报张高丽有两大疑点，一个是时间点太巧合，一个是谁给彭穗这么大的胆。 呢件案嘅醉翁之意唔难想象，而习近平直到目前仲要大动作敲打江派人马，说明佢嘅权力并唔似外界认为嘅咁稳固。
听众朋友，我哋今日嘅节目就要结束啦，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